家好，这里是一片空白，用人文聊热点，用八卦讲理工的泛文化播客类节目。我是主播白老师。
我是陈老师。今天我们接着上期节目来聊一聊最近热映的电影《沙丘二》。其实在刚看完电影的时候，白老师和我对电影的感觉都还挺好的，就感觉牛啊，这次证明了自我啊，不管是从反殖民的角度，还是反宗教洗脑的角度，甚至在反那种传统男性视角英雄叙事的部分也都还行嘛。但是跟朋友一聊之后，这就炸了，我们就发现两边看的仿佛不是一个电影啊，咱俩看的那是一个黑心保罗妄图吃绝户，暂且怒而分手，努力开展反诈工作，他们俩看的呢却是一个起点大男主保罗升级记，娇妻弃泥，冷脸洗内裤。所以就看到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关于这个电影到底是在夸男主还是在骂男主，弃泥到底是还爱着还是分手了，导演他到底是想怎么拍的争论。也是因为这个争论，我们就发起了这样一个关于沙丘二男主形象和导演塑造角度的投票。当然啊，现在结果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确实还是挺出乎我们意料的。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陈老师还充满了自信，就说觉得怎么可能有选负面形象和正面拍摄角度这个选项的人，觉得这说不通嘛。结果你看现在结果出来，就虽然也只有十几个人给咱投票了哈，但是仅仅一半都是选这个选项的，我觉得也是挺能说明问题了。就是说保罗是一个渣男，但导演维伦纽瓦他还怪爱的，这完全怪导演没拍好大英雄嘛。
投票的结果来看，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不是一个正面角色，可能大家还有一点分歧啊。但是导演维伦纽瓦肯定是超爱了，这显然就跟咱们的理解啊，不管是对电影本身，还是对前期各种宣传时候导演的采访，就完全理解反了嘛。那当然，这也让我开始反思啊，是不是我在看电影之前，哎，看了太多相关的物料啊、采访啊，才会带着一个牛蛙肯定要反殖民，肯定要批判这个男主角保罗的预想，去先入为主的看了电影。而大部分普通观众哪管你导演嘴上叭叭在那说啥嘛，单纯的从电影本身出发，是不是看到的反而更接近真实呢？但是还想说，也不光是咱们俩吧，其实在电影上映之后也看了不少各路影评，说电影是在批判保罗所代表的英雄叙事啊，去夸契尼他改编的那种现代性和他代表的反殖民主义的，这种影评也是很多嘛，也不光是咱俩的。
确实，就怎么说呢，可能是影评归影评，这跟广大人民群众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男频爽片，我觉得可能是不矛盾呀。甚至我记得你还说你的男同事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契尼根本就只是一时接受不能，他还会回去跟保罗复合的。就只能说大家对电影的理解已经普遍产生分歧的时候，就分歧本身就肯定或多或少也体现了作者或者说导演态度。那现在经过一个星期的沉淀，加上又重新看了一下各种的台词细节，我现在的理解是，就感觉更像是导演维伦纽瓦还是想拍，就是保罗他一开始可能有所目的，但是他演着演着一度为爱，为了他跟契尼的爱所动摇了，然后后来喝了毒药，有了权力之后，就立刻放弃了这种动摇。不过重点来了哟，就算是他后来放弃动摇，选择发动圣战，你都可以有正反两面的解释。那正面当然就是他都能预知未来了，这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能够获得成功去拯救弗雷曼人，所以他才要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契尼还是没理解，这保罗一番苦心这一盘大棋，他好委屈啊，他真的我哭死。而负面理解呢，则是一旦有了权力欲，那可能就会失去曾经的初心，反过来成为一个不择手段不再在乎人命的人，会进入下一个这样权力的恶性循环中。而契尼呢，则是在失望中认清了他，选择了与他分道扬镳。哎，可是我这么一看，好像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啊。就连保罗和契尼谈恋爱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镜头，就是他摘下戒指，然后后来他准备迎合救世主的预言，又带回了戒指。甚至这一点，你都可以解读为前者是伪装，后者是真实，或者前者是真实的，后者呢是他不得已。我反正回头想想，确实是感觉两种都说得通啊，不知道现在听我们播客的听众朋友们怎么看。
对，我觉得更进一步，甚至你说这整个故事是甜茶、赞姐和皮尤的一个三角关系，用最传统的那种异性恋的视角，他甚至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契尼的行为动机，不管是什么被殖民者呀、反殖民主义啊，这些都可以抛开不管。咱们契尼那就是爱老公的好女人嘛，看到老公，哎，不管他为啥要跟别人好了，那我们就主动退出啊，成全你们，我要的就是一心一意。最后契尼独走沙漠，那是一个好女人的尊严呀，那是要等保罗第三部来追星火葬场呀。 甚至万一第三部要走沙丘救世主他的原作剧情路线，那不就是一个啊，我跟男友分手后揣着双胞胎远走沙漠，数年后重逢，皇帝大惊，那个小男孩怎么跟我一样有超能力？你看看这无限女频的套路，不仅也是一模一样的吗？
嗯，这就能看出牛蛙是多么的鸡贼啊。这就像第一部的时候，其实你也看不太出来导演对于保罗要成为救世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虽然也拍了圣战那个屠杀600亿人的预言闪回，但是他的态度表意属实，暧昧不清。你说那是 MV 镜头，是个正面镜头，好像也可以啊。那我记得后来陈老师去看了沙丘原作，说哇，说后面这原作有点恶心，导演维伦纽瓦的态度是要在第二部沙丘里面见分晓了。结果呢，现在我们看完了第二部，维伦纽瓦选择了东契尼的人设，增加了他的主观能动性，而对主角保罗的拍法呢，就感觉还是继承了原作小说那种微妙的小骂大帮忙的精神，这不还是看不出他到底啥态度吗？就导致我们这种对导演货真价实拍一个反救世主反殖民有期待的人，看完电影乍一想好像哎也挺能满意的，感觉他好像拍了，但是没有这种预设，觉得保罗就是英明神武的人，看完电影也能满意，也觉得确实是一个英明神武的预言者，难道这就是好莱坞大导演的能力吗？真是恐怖如斯。所以之前我还看到有人吐槽天差的身材，我一方面确实也觉得天差这也不给练练，还是原来那副小鸡仔样子，这确实很不咋地，这演员钱是不是也太好赚了？但一方面我又觉得这可能也是反映了真实的世界是草台班子的一部分，就是说忽悠大家我是救世主，我可不需要真的是一个练得很壮很英明神武的人呀。话说回来，你说真换成贝尔这种演员去演保罗，那会不会连投那个负面形象这个投票都没有了？所以说导演牛蛙去选甜茶做主角，那可真是良苦用心呀。最后还有一个对电影的感想，就是他这个汉斯季默写的背景音乐是真轰头呀，让我回忆起了之前看信条的时候被那个震的头晕的感受。我看的还不是 IMAX， 但也感觉到有很多地方就是感觉用音乐在强行煽动人的情绪，就有时候我又觉得这种纯生理性煽动是不是有点 low， 但是我又感觉确实很久没有在电影院看这么一部正经的大片，一部好审美的大片，就有一部嘛，体验体验也挺好的，确实 cinema 是一种整体的艺术。
对啊，不是汉斯季默现在又开始写第三部配乐了吗？也是原作粉丝也上头着呢。那我们说回电影本身，沙丘这个系列电影据导演说是要拍三部曲嘛，但其实原作有六本书啊，我们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不可能都拍完。实际上现在已经面世的一二部就是沙丘 part 1 part 2， 他拍的都还只是原作第一本书，也就是沙丘的内容。据说他的第三部电影要拍的是原作第二本书《沙丘救世主》的内容，但其实电影看下来，我是挺好奇他这个《沙丘救世主》到底要怎么拍啊？因为说实话，光第一本书的内容，电影拍到现在已经跟原作小说有了不小的区别。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影它的篇幅实在有限，没有办法把书中的剧情都拍得面面俱到，所以像是厄崔迪家族的门泰特他被俘虏又背叛了厄崔迪，然后最后又跳返回来这种事情啊，包括戈尼他本来是怀疑杰西卡夫人才是叛徒，还有一番勾心斗角还要去杀杰西卡之类的事情，甚至包括皇帝他其实还有一个心腹芬文伯爵嘛，那电影里其实也只出现了他的老婆去勾引舅舅嘛，这些跟保罗他自己这个大男主主线关系不太大的剧情，其实在电影里面都是被直接砍掉了。那甚至电影是直接把整个时间线也大力压缩起来。原作里面，保罗那可是带着弗里曼人在沙丘星深耕好多年，和契尼生的那个大儿子都会打酱油了，皇帝的军队也早已下场参战，跟弗里曼人也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大儿子就是被皇帝的军队打死的嘛。这样一来，原作里面皇帝亲临前线督战，它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嘛。比起电影里面，别说儿子没赢了，就连杰西卡夫人肚子里的厄利亚都没有出生，皇帝则成了被保罗一封信就骗过来的傻瓜蛋。这个电影剧情是紧凑了，但人物的智商感觉就下线了呀。
对，就感觉电影里的皇帝形象明显变弱了。原作里有一段对皇帝的描写是说，他身材修长雅致，身上穿镶有金边的灰色萨多卡军服，合身得体。他那张瘦脸和冷峻的眼睛，使男爵想起了很久以前死去的雷多公爵，他与那个食肉动物有相似的外貌。但是皇上的头发是红色而不是黑色，他的大部分头发隐藏在萨多卡将军的头盔下，头盔上是皇帝的金色顶饰。其实这个就看得出来，他刻画的是一个有军事实力的阴谋家，是比较符合读者和观众对帝国最高权力者想象的一种形象。 打败这样一个皇帝当然是主角升级路上的重大胜利，也因此就是哈克男爵对他的臣服也显得更为合理。而电影里呢，皇帝则是一个穿着宽松服装的老人，他显得更有反差和讽刺感，可能凸显的是一种权力体系本身的荒诞。这样一个自己都颤巍巍的老头却可以轻松决定厄崔迪一族的生死，可见他的力量来自于皇权体制而非他本身。
是的，那说起来电影和小说这样子的人物形象改动其实也是很多啊，毕竟电影它是一个视听艺术嘛，影视形象本身也具有着强烈的表意作用，所以维伦纽瓦才会让哈克南他们全家都秃头，去凸显他们的那种集体主义和那种非自然感。而姐妹会那种长袍高冠、头巾面纱的造型，据说是来自于马赛塔罗牌里面的女教皇形象，再加上中世纪修女服装的元素。但不得不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造型挺穆斯林感觉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中世纪服饰本身，欧洲服饰也受到了十字军东征的影响，有了很多东方文化或者说伊斯兰文化的融合，也有很强烈的保守性。但总之一定程度上我是能够理解导演想要强调他那种宗教的神秘色彩，而姐妹会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擅长利用这些神神道道的宗教元素去自我包装的组织，来推行他们那个优生学育种的千年大计嘛。讲真啊，跟这个配种千年就为生男孩的计划相比，我感觉那种中世纪调调的宗教包装都不显得那么落伍，甚至还挺合适的了。
但确实就感觉很多时候观感上对女性的压抑是不是太过了呢？毕竟中世纪也是最封建保守的时代，那对女性的道德规训和压迫也确实是最深的。维伦纽瓦捏合中世纪宗教的时候，我感觉也把大多数宗教中有问题的性别观念给捏合进去了。顺便一提，据说一开始杰西卡夫人的服装设计是完全蒙面的，而且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面纱来让她蒙面的。这牛蛙连这点敏感性都没有吗？这要真拍出来我觉得也太过分了吧。后面还是演员本人要求至少得露脸才是现在电影中呈现的这个版本。
我其实一定程度觉得这个面纱可能是有一点讽刺性在的，但是如果说连杰西卡夫人都要用这个面纱蒙面，其实这个讽刺的是谁就很微妙了。因为感觉在电影里面啊，这个厄崔迪家族保罗他家整体还是往正面塑造的，那尤其是第一部由奥斯卡伊萨克扮演的那个厄崔迪公爵保罗他爸，我记得当时还是颇为火了一下的，因为他的形象确实电影拍的就是很伟光正高大上，而且还死得早嘛，标准的白月光。但其实小说里他也没有那么伟光正吧，感觉更像是一个高举着道德大旗的权谋家。包括厄崔迪家族他那种爱民如子的形象，也是这个公爵坦然地对儿子保罗说，这就是靠宣传出来的嘛。包括他没有跟杰西卡夫人结婚，也是有意识地想要保留自己政治联姻的可能，这都是他算计过的。那他来沙丘星也是明摆着要利用弗里曼人拿到香料生产的控制权，好在宇航员协会和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占有更多股份，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嘛。那这么一说，是不是那种鸡贼老男人的调调还是挺明显的？但显然哈，这些鸡贼的部分在电影里面也是被大大弱化的。于是厄崔迪在电影里面基本上成了一种仁慈的民主统治的代表，用来跟那个独裁残忍集权暴虐的哈克南做对比，也算是一种简单化处理吧。那其实这些角色的改编或者说删减我觉得都还好理解啊，毕竟电影也只有不到三小时嘛，再长就真的不行了。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是电影里面弱化了原作中我觉得最有趣的生态哲学讨论部分。那沙丘缺水，所以弗里曼人生活非常艰辛，但也因此能有沙虫生存其中去生产香料，让人类畅游宇宙有了一个资源的基础。而后来沙丘星它的环境改变了，真的变绿洲有水了，但同时会被水毒死的沙虫也就不存在了，香料消失了，人类也陷入了雷托二世的独裁统治困境。那这种悖论一样的循环其实到最后是靠着人造香料打破，还是一个科技推动生活的故事。但是这种推动又同时促进了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但是啊，显然电影再加速再压时间线，这个星球环境改造大计也是讲不到的，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吧。 就是不知道第三部有没有可能对此展开一点讨论了。
哦，我觉得估计也很难，毕竟原作很多很重要的设定其实也是有在电影里取舍的，就是被弱化简化了。像是宇航员工会和香料贸易这种比较核心但背景满的设定在电影里就完全没有提。宇航员工会存在感这么弱，简直让我怀疑第三部还有没有他们搞出来的那个克隆的海马王刺客。就感觉在多方势力复杂局势这方面，牛蛙的简化还是非常大刀阔斧的。比如电影结尾的圣战也说的是贵族们不听话，保罗就要开打了，好像话赶话，一言不合就动手似的。其实原作保罗篡位之后大家也没说非要打你，而圣战的发动更像是狂热的宗教复仇信仰推动的一种民粹加宗教殖民战争，曾经的被殖民者在得势之后变成殖民者的一种屠龙循环。而电影里呢，这种表意我感觉没有太明显的拍出来，虽然确实能感觉到弗雷曼人也挺想打的，但更多还是保罗的一句话。
是的是的，我感觉电影是把贵族往弱势里拍，而原作是更讲的是信众的民粹主义，各自有各自给保罗洗白的方法吧。
确实，毕竟电影也算致敬原作精神嘛，原作精神就是虽然表面上看是在说救世主不好，但实际上干的事儿全是在洗白男主。不过至少维伦纽瓦的电影在女性角色上还是比原作要好很多的。虽然怎么说，在现在的主流好莱坞拍电影，你想要比原作的性别观念还差也挺难的，但无论如何电影中女性角色比原著小说整体有比较积极的改动，这一点还是电影比较明显的一个优点。其中契尼应该是相对来说变动最大的角色，因为原作里的契尼基本上就是保罗纯纯踏脚石啊工具人，是因为契尼的帮助保罗才能丝滑融入弗雷曼人，而情感上呢他又完全是保罗的真交集啊，提供各种情感支持，甚至他的存在本身就是预言的印证。那显然在保罗成为救世主的路上是出了大力气的，而且哦，他在沙丘星的时候就已经给保罗生了娃了，虽然后面战死了。然后呢，后面还有保罗娶的正妻公主给他下药，为了保证保罗这个皇帝血脉没有被外人给掺和，这是什么古朴宅斗抵触神教剧情呀？但是呢，契尼没有屈服，而是拼死帮保罗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真的是拼死哦，因为生完他就挂了。那电影里呢，虽然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契尼的各种选择也有一些多异性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讲，他的能动性是远远高于这个原作里的。毕竟电影里塑造的是一个大家逐渐被说服，直到所有弗雷曼人都相信保罗是救世主的一个氛围，在所有人都跪拜的时候选择不跪，顶着巨大的压力对大家喊话说这只是他奴役你们的手段，更是完全没有提到给保罗生孩子的问题。那这种电影改编所带来的他清醒的这种勇气我还是非常喜欢的。那最后呢，他看到已经完全走上权力之路的保罗和已经完全相信他是可以带来绿洲的那个传闻中的救世主的这些弗雷曼人选择最后一个人离开的镜头作为电影的结尾镜头，我也是非常喜欢的。要知道作为无比团结一直都是以部落群体行动的弗雷曼人，我觉得契尼这个鼓起勇气及时止损的程度怎么看应该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吧。那毕竟原作坑都已经这么大了，能往里填上几笔都算咱谢谢牛蛙了。
但其实我想说契尼还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牛蛙他给拖过去没讲啊，那就是还是这个生孩子的问题。原作里面是仨小孩嘛，那个直接被蝴蝶掉的大儿子其实不重要，就像你说的他也是早早就被炸死了，但原作里面那个出生于第二部结尾的双胞胎到现在其实是存疑的呀。因为牛蛙他说了第三部电影要拍原作的第二部小说，这个处理其实是没有说要怎么搞的。那咱们之前不是说如果沙丘的电影维罗纽瓦拍契尼他不要名分要给保罗生小孩，那咱俩就跟牛蛙势不两立。那沙丘二电影一出好像还行，这就原谅了。但仔细一想，他其实也只是蝴蝶掉大儿子，后面真正要命的部分那俩还不好说呢。万一这个时候契尼人跑了其实是个带球跑，那我觉得牛蛙这还是得势不两立呀。
这确实，就是咱们对牛蛙的爱需要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其实还有一个大改动的女角色就是妹妹厄利亚了。在小说里呢，确实也是因为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喝了那个杀虫的那个生命之水，过量摄入香料觉醒了能力，还没有出生就有意识，然后有女性祖先的集体记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电影里面给拍的还挺有意思的，但可能也正是因为整个第二部电影妹妹一直都是胎儿状态，所以电影能够把她和妈妈和保罗的对话场景拍得很详细。小说里 妹妹其实很快就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拥有了比成年人更成熟的智力和行为。她还曾经被哈克男人俘虏，通过自我训练释放毒针，杀死了哈克男男爵，也就是她外公。在电影里面呢，她压根儿就没出生呢，于是这个杀外公的任务也变成了保罗完成的。那目前看，电影第三部里妹妹应该会有比较吃重的戏份。我很好奇，和海马王邓肯谈恋爱以及被外公鬼上身莫名其妙本体下线，是还会照着拍呢，还是也会给他改编掉？
谈恋爱我希望能够改编掉，外公鬼上身按小说的话他应该是小说的第三部了，所以很有可能是拍不到，但是不管拍不拍得到，希望都能忽悠掉啊。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B 级爱情故事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发生的，就是什么海马王之类的。这就像其实电影里面把吉吉卡夫人也是把她的恋爱脑的部分拍少了很多，减少了很多爱情色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因如此才让吉吉卡夫人成为了两部沙丘电影改编的一个最大获利者吧。因为小说里面啊，吉吉卡夫人也完全就是一个为爱生儿子的娘道故事，她做了很多事情其实也都是情感驱动的，因为她爱嘛，不管是爱老公还是爱儿子。而电影里面对吉吉卡夫人的塑造更像是一个完全纯粹的政治动物，很明显从她生出保罗到培养她，吉吉卡夫人都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权力欲望的。第二部里面她更是可以说过得怪好的呢，也不用出去干活，也不用打仗，甚至大家敌地打虫的时候她都不用自己动手打呢，沙城上还有一个小轿子，可以说是全电影真正的人生大赢家。最后还有一个绝佳机会朝老圣母耀武扬威一番啊，那毕竟政治斗争如果作为操盘者赢了还不能炫耀，那不是锦衣夜行了吗？某种意义上这甚至圆了一下我们上期聊到过的，就是姐妹会明明你拥有各种牛逼能力但是老喜欢躲在幕后，这个设定其实很扯淡啊。但这么一看，其实那只要我动嘴能解决的事，我干嘛还要动手呢？该有的权利毕竟杰西卡夫人也没少有嘛。
对，这里其实这是因为他和保罗就是圣母与圣子这种经典的宗教叙事嘛。如果保罗是圣子，那么他作为圣母也相应的同样拥有宗教上的权利。这里我倒想抛出一个问题，就是扶持孩子掌握最高权力，到底是男宝妈的殚精竭虑去为孩子铺平道路呢，还是说把孩子作为权力工具呢？毕竟虽然乍一看其实杰西卡夫人确实很像前者，但如果回溯真正有王位继承的封建王朝掌权的各位太后皇后们，孩子又很多时候确实只是实现自己权力目的的工具，而一旦孩子被扳倒，通常自己可能也要倒霉，好一点说他们是利益共同，而如果弱一点的话，皇帝甚至可能亲政都亲不到呢。
所以说就现在有时候言必称男宝妈的这种指责，到底是不是一种对女性生育能力本身的贬损呢？是不是一种对女性能动性和自我选择的否定呢？毕竟拿着幼帝当工具人，对吧，挟天子以令诸侯，古往今来男女都干呢，为什么女的干就是男宝妈，能生还是女人的罪过吗？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哈，估计咱们这一期确实不太聊到了。但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一些话题里面，就是女性对生育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态度显得太过于极端了呢？因为她现在在现在的我们这个生存环境下，在现在的语境下，这种生育能力确实像是一种诅咒。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够拥有创造生命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另一个性别所没有的。我觉得不管怎么看，它也不能当做一个要排斥的东西吧，可能是啊。跑远了，我们再聊回电影吧。那就是牛蛙在电影中虽然改了一些女性角色的能动性，但是并不妨碍这依然是一部男性为主的大男主叙事。正如我朋友总结，这一本质就是一个男频故事嘛。男频小说里就非常爱加各种对男主有帮助的女性角色，比如帮他铺路的妈咪，帮他融入弗雷曼人的女友，给他权力正当性的正妻老婆。而且哦，这些女性的世界里面没有他们和别的男性的互动，但凡出现多少都是在给男主进行加成。我觉得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但是这咋说呢，牛蛙说我也挺冤，这都是原作就这么写的呀。那我这就只能说牛蛙呀，那年杏花微雨，也许你从你一开始说你要拍沙丘就是错的。因为原作小说作者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为了一盘醋包了一盘饺子呀。他这个整个帝国皇帝加权臣的这个家族的这么一个系统运行设定呀，包括他铺垫的对人工智能的高度怀疑，以及这些防护罩呀、冷兵器等等这些设定，以最后塑造了一个类似中世纪的权力结构和一个运行模式。我觉得本质都是因为他就是对这套中世纪贵族宫斗传奇故事本身是迷恋的。 因此呢，他去塑造了一个可以合理的融入这套体系的科幻世界观。
是的，就是我还看到这个作者在访谈里面讲，他认为封建制度是人类社会最自然的组织形式。那当然，他所指的封建指的是那种欧洲的封城制度，其实只对领主效忠而无需对领主的领主负责的那套西方历史上的制度嘛。但是他用来举的例子居然是说海狸逃出博物馆之后还继续给自己修大坝，来影射人类会主动拥抱这种原始的部落体制。这个也跳得太远了吧，且不说海狸人家修大坝那是重建环境重建家园啊，你哪怕举例子好歹也举一个狼啊狗啊这种有等级分别的群居社会动物啊。就说这个白男动了半天脑子也只能想到自己老家那套欧洲中心历史观啊，咱就不碰瓷左翼的恶秀拉，连起码是给现代民主制或者自由资本主义唱颂歌的福诺文奇，这都差了十万八千里吧，只能说是不是美国人还是对欧洲太有滤镜啊。
对啊，我是觉得这套中世纪的政治权力体系当然是要多腐朽就有多腐朽了，甚至我诛心点说，与其说原作者弗兰克因为迷恋中世纪的这套宫斗故事而顺拐的把女性地位也中世纪化，就很有可能他落后腐朽的女性观念正是他沉迷中世纪的原因。毕竟他是一个提到道德构建的时候，他举例子是一个男人可以拥有多少个妻妾，不仅仅与当前社会规则有关，更是由更早期环境里一个男人有能力支撑起一个多少人的家庭这一事实决定的。这好像我感觉也是很多人现在的主流论调呢。那他们当然觉得这很合理了，但是有没有发现这是一种只把男人当人的意识啊？甚至他们把这套话术当作理所当然。哎，考虑到沙丘成书时候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她想要逃回一个女性没有继承权的中世纪，且有权利的女性只想生儿子，好像也不是很奇怪。这不是在预言，这是在许愿呀。
你说的太对了。那说到这个贝姐姐妹会的离谱设定啊，我还看到过一个小道消息说弗兰克他是有八个信仰天主教的姨妈劝他入教，所以以此为灵感创造了姐妹会。不管是真是假，我觉得他对女性的认知肯定大大局限了他的想象能力，所以哪怕他在访谈里面大喜特喜说什么贝姐姐妹会藏身幕后把控权力，包括他们处心积虑生儿子，其实都是另外一种去攫取权力的方式啊。他们是因为清楚所谓绝对的力量不仅毁灭被施加力量者，也侵蚀使用力量者，所以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控制那个拥有权力的人来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但是啊，我就只想说，难道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让你反思权力制度本身吗？咋还这儿开始使用手段起来了？怎么到你这里合着权力那就是一个有毒实验材料，我们戴一个防护手套就行了，那权力本身就不需要反思了？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就还在迷恋封建制度本身呢？他怎么会去反思这个权力体制呢？毕竟在他的理解里，这个东西之所以有害，是因为老百姓是傻瓜，大家都是傻瓜海狸，只会修大坝。
不过话说回来，看了那一系列的访谈，我算是明白怎么沙丘还能挂上反英雄的 tag 了。合着在那个时候，一个大英雄男主瞎了个眼，这就算是反英雄了呀？你伤害了我的大英雄，你就是反英雄啊！这种因为预言而走入悲剧，老子都不能更老套的古希腊悲剧故事，这就是反英雄了。我只想说，这可能跟现在网文里面你一个主角不是一路金手指出门撞大运，遇到挫折必须当场打脸，但凡这个主角真的有那么一丁点的坎坷曲折，你就是一个虐主文一样。反英雄的 tag 真的比超英故事里面的反超英 tag 还好打呢。
对啊，所以确实有很多人看完沙丘小说都在盛赞保罗大英雄嘛，因为作者反的就是那么轻飘飘啊，反正我是没怎么看出来他反英雄了。其实电影里某种意义上也一样吧，虽然我们看的时候觉得保罗不是什么好东西，感觉好像导演牛挖黑的还挺努力，但是现在已经又沉淀了一周，咱们消化一下。就事论事的讲，对于保罗到底是在各方压力下艰难求索，为了拯救人类不得已背负一切的悲剧英雄，还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野心家的问题，也就是电影里这个人物形象前后转变的这些争议，我是看明白了，这真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呀。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都是保罗和他妈妈的私下对话，那相对来说就比较真实一点，不存在说要在弗雷曼人面前表演呀的问题。因为一开始他和妈妈刚进入那个地下洞穴的时候， 就有明确的台词提到，保罗主动说这里的弗雷曼人有人信我是救世主，有人不信，必须要争取让那些不信的人也信，这是他见到皇帝的唯一办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给他爹报仇。那事实证明他后面的一切行动都是按照这个主旨在做的，和契尼谈恋爱显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入弗雷曼人赢取他们信任的契机，毕竟契尼就是那些不信他的人里面最显眼的一个。
对，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从保罗说这句话开始，他的那个演技就开始上线了嘛，从此开始装好人，装弗里曼人来吃契尼的绝户啊。
那这个猜测是不是有点太诛心了？至少论迹不论心的看，后面保罗和弗雷曼人说自己真的不是救世主，和妈妈妹妹单独对话的时候也说弗雷曼人值得一个自己人去做领导，甚至戳穿他妈妈展现神迹是因为长期训练能够分解毒药的结果，这些都算是把保罗往正面形象里拍的。
单独对话的时候我其实是理解成他不想在妈妈面前露怂嘛，他不想展露我自己就是看到那么多噩梦里面死那么多人还不知道能不能赢所以害怕了嘛。那别的话他就是当着弗里曼人，尤其是当着契尼说的啊，这不就是 make it slow 吗，对吧，表演啊。那你说这些话至少他真的是很好听，所以契尼才会信他的邪了吗？
是呀，我是觉得就是电影里面第一次打赢哈克男人的香料车，保罗第一次在帐篷里和大家融洽相处的时候，他进行了那一番教科书式的表演，什么如果你去北边我就去更北边，就算我死在反抗哈克男人的路上，我战死了也会有继任者，所以我是值得的。那这里感觉契尼完全就是被他这一番动情演说给忽悠瘸了呀，包括他俩第一次接吻就是经典摘戒指镜头以后，也是契尼其实在台词里有质问说你身上的血其实和我们不一样，你是有哎呀什么什么高贵血统的，而我们沙丘星这里人人平等，男主又是一通表演啊，什么我只是一个跟弗雷曼人在一起的做一样事情的普通人而已。说完这番话我也是感觉契尼看他眼神都变了，哎，这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想要不断上位的渣男一开始去做人设的样子嘛。我是真的觉得帐篷里那段话有非常重的表演性质，但是它也确实能够煽动起人们的情绪，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战前动员和战后演讲的内容，它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选举演讲可能会出现的内容。但问题在于牛蛙并不敢完全在电影镜头里面表现出保罗其实是在表演的这种立场，毕竟这是不是可能也有点太敏感了，因为这种技巧好像现在还很多人在用呢。
啊，那但是我觉得选举演讲这个事情的技巧大家应该都懂吧。但是牛蛙确实是一直很取巧的去搞一些有双重表意可能的东西，比如说那个粘戒指，我真的就幻视的是出轨的婚男骗小姑娘的时候先摘戒指装单身啊。但是你说他这个时候是真心实意啊，我要为了契尼，我要融入弗里曼，我要放下自己的家族过往，放下自己一开始的复仇宣言，也不是说不通吧。
对，就很无奈啊，就所有更明确刻画他逐渐走入癫狂的镜头显然都是保罗喝下毒药掌握更多能力之后的事了。这个时候哦，他也不管发动圣战会不会死人了，明明一开始不是还很惧怕很犹豫因为自己去南边可能会死很多人来着你说这时的保罗他是黑化了呢还是不得已呢，那他前面的那些道貌岸然的挣扎是他的真心发言呢还是他只是怂呢？
我觉得一种理解是他这是 the only way 嘛，但是我看完电影以后对保罗的理解就还是他前面预言看到了是那叫什么攻略没看全，只看到了死人没看到自己会赢，所以他担心的不一定是死人啊，而是可能死了很多人但自己报仇还是会输，那喝了药之后这就攻略从头翻到尾啊，就跟奇异博士一样看到了什么几千万条道路中唯一取胜的方法，于是死不死人就不在意了嘛，反正我赢了就行，我妈不死我妹不死我不死啊，那我还装什么好人呢。但确实啊，你说他前面都是真心到现在动摇了啊，也不是说不通啊。
对，所以就确实我会觉得就是电影里没有彻底把保罗拍黑啊，没有去明拍他处心积虑装好人吃绝户也是牛蛙鸡贼的一种体现，毕竟以牛蛙的能力他要真想明确的表达这一层表意那对他来说可太容易了，所以只从电影的表意呈现来看，保罗顶多是从发现核武器那里就开始动摇了，到喝完毒药彻底不装了，那正是因为这种模棱两可的拍摄导致保罗的人设转变看起来非常突兀， 因此呢，甜茶的演技虽然确实可能有点撑不起，但是我觉得指责他也确实有点冤，因为短短几小时的电影很难拍出大家期望的那种纠结啊、人设转变的过程，或者说这本来就是牛蛙有意在制造更多的多异性的结果。那结合第一部，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想把保罗拍成啥样的，那只能说起点文学受众太强大，就算嘴上说是反救世主的故事，但牛蛙其实心里也怂呀。
嗨，牛蛙那么也可能还深爱着吗？你现在看到的，我现在看到的，这都是他已经努力克制、努力批判之后的结果呢。只能说啊，如果我们去对比的 baseline 是原著的话，那这里面的保罗相比于原作黑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原作那是真的啊，悲情英雄可爱露珠，我真的很想吐槽一句啊，这真的是爱到深处自然磨呀。只是对于另一些大男主爽文爱好者来说，电影版的保罗可能也只是还不够爽而已，也不到让你去怀疑他本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正面角色的程度。
其实如果对比原作来说的话，就像咱们上期所说的，布洛芬真的也有止痛效果呀。那保罗虽然是有演戏的嫌疑，但他也确实拥有超能力呀。那你说他有装神棍、装天选之子的能力，那也说得通呀。
但我觉得其实他的超能力在电影里还是被弱化了吧，没有怎么拍他预见能力的牛逼之处，比如说要打一个什么东西预见一下，哦，你下一步要怎么打，所以我就立刻迎上去，没有这样拍嘛。甚至你包括他妈跟他妹说话也可以强行解释为那嗑药嗑大了发疯，而不是原作里那种真的几乎全知全能的超能力
啊。那这种已经弱化的拍法，他都已经很像在展现真正的神迹了。反正我是觉得按电影里的呈现，你就说他确实是天选之子，可能都不用上反诈宣传，是一种真实的。只能说原作确实是坑太大了。哦，还有一点想要说的是，其他的那些男性配角，这真是世界是个大草台班子的具象化体现呀。所有人都是看起来牛逼哄哄的，其实弱的不行。那皇帝的话，那我们前面也讨论过了，他本来就删减的戏份不多，导致他看起来真不太行。明明前面还铺垫他各种阴谋运筹帷幄，后面就随随便便跑去给保罗送人质了。这也连带导致哈克南男爵也莫名其妙，他前面明明还耀武扬威的，对不管是下属呀还是他俩侄子呀，那都是掌控力满满呀，结果莫名其妙先被皇帝一刀把后面他的补给给砍了，然后又很轻松的就被保罗给砍死了。那么大一个反派，结果拔了管就躺了，本来死前还想要爬上权力的王座，这算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讽刺表意吧。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你俩这在干啥呀，演春晚小品吗，诸如此类。但是这么一想，他俩都死得这么随随便便，这样就显得第一部明明英明神武的男主爹，那他不是更呆了吗？这么弱智的人你都没弄赢啊。
哎，可能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大草台班子吧，我觉得这倒确实很具象的体现了那种权力体系对人的异化和束缚，那身处其中你就会显得很呆很僵滞啊。因为尤其是哈克南的群体心智就是会傻嘛，里面的个体也都是会被框进去，你想不到什么超越这个框架的反抗方法的。
那好像也是哈，那就是整个哈克南人其实都被洗脑了，大家都是呆呆的，但是这种呆板硬要拍出大场面就非常的搞笑哎，就包括表舅过生日那里，整这么大阵仗，那么大体育馆，比演唱会还演唱会。结果我看半天，就你杀的是仨好久没吃饭被关了那么半天，然后还打了药的奴隶，你这到底牛逼在哪里呀？至于这么三呼万岁吗？
对，就哈克南那一段，我觉得不管是想去捏他苏脸啊，还是那种黑白的手法啊，我都觉得挺cliché 的吧，就这种真的集体主义和集权的恐怖，西方白男那是完全拍不出来，讽刺都讽刺不到地方去。苏联那是能杀仨人就完事儿了吗？但是后面和雷姐那段的 JB 戏份拍的还是挺好挺带感的，只是细想还是有点莫名其妙，咋的了，就非得要睡了才留种吗？这都什么时代了，不说体细胞反向培育生殖细胞，咱就动点精子不行吗？非得肉体留种啊。哎，只能说这可能是一些原作元素上的致敬吧，因为哈，原作最后两本更发疯更放飞，或者说就是用来骗钱的那个书里面呢，还有一些设定是什么通过多爱来控制男人的女性组织叫尊，那这种东西牛蛙肯定是拍不到的，所以稍微化用一点元素塞进来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说起来啊，这种女性通过性来控制男的， 本身感觉折射出来的还是男性臆想出来的一种恐惧吧。
嗯，那可能也确实存在，就比如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新电视剧，不是玛丽与乔治，他讲的是妈妈送儿子去陪国王上床去攫取权力捞好处，然后历史上也确实可能有睡小国王控制他的男大臣，可见也许上床也许性确实有用，只是利用这种性控制的好像也还是男性居多呢。
是啊，所以显然 Flunk 他设计这种情节更多还是出于他对女性性能力性欲望的恐惧吧。因为后面还有一个邓肯的复制人，就因为自己的性能力特别牛，就能够把那个尊母还说服了呢。
这一切都关于性，性关于权力，好像真不是这么个用法呀。
对呀、啊，就这个句子居然能够这么字面的理解，字面的表达，我觉得福柯看了也会给他鼓掌呢。
最后还有一个想要联动吐的槽，是因为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条非常有趣的评论，甚至应该也引起了一些小范围的讨论啊，就是说《进击的巨人》很显然其实是借鉴了《沙丘》的，因为男主都是不名正言顺的救世主，但是开启了相应的权限，而作者呢都用大男主的外壳进行了反英雄叙事，去揭露屠龙者的骗局。而女主深爱的人呢都深爱上了政治，并且因此黑化，而对保罗和艾伦同样残忍的地方都是设定要求他们继承了记忆，预见了未来。那既然你啥都知道了，从此被读者骂就像呼吸一样简单了啊！所以当时那条微博还恍然大悟，说为什么剑山创一定要安排艾伦看见未来，合着原来是借鉴了沙丘原作呀。
但是这样说的话，你不觉得连剑人他黑自己男主的决心都比牛蛙大点吗？起码啊，艾伦最后那是彻底的小丑化了，梗化了呀，完全是一个喜剧人了呀。虽然这个喜剧的方式还是一个非常性别刻板印象，一个绿帽焦虑的方式，但至少那种事我不要啊，已经是一个出圈名言了，完全 KO 了之前那么多的爱主席一盘大棋的粉丝。对位的话，那就是真的亲手打破自己塑造的所谓救世主预言啊。而且那巨人里面还没有那些殖民问题啊，白人救世主问题呢。
嗯，但是他设定的巨人始祖是一个求真爱而不得的妹子，那三笠对艾伦还不是一直深爱到底，最后还亲他的头。虽然说如果这是魔改原作里面的契尼、那好像他这个行为也突然就合理起来了呢。那不管怎么说，从女性改编的角度，可能牛蛙的沙丘电影版本还是没有输剑山创的。
但是你看，你都开始拿牛蛙和剑山创比了，这不是已经输了吗？而且别管爱不爱啊，就事论事来说，三笠虽然亲了，但是人家好歹也真的砍头了呀。契尼呢？牛蛙他敢拍契尼去砍保罗的头吗？
这么一说，没准拍了半天契尼还不如三笠呢。万一他真是带球跑了，那岂不是咱们在这努力努力白努力。那牛蛙还有一些就是在 cinema 里面影像艺术的这些东西嘛，那贱人的画工不是公认的烂吗？这是本职工作也没做好呀。
但你这样说的话，哪怕用 cinema 的部分去综合，那也是贱人约等于牛蛙，两个人大于弗兰克吗？甚至啊，我想说女性角色改写里面那个契尼又爱又恨，要为了正义打败爱人这一部分，那贱人还真的画在前头了呢。这么一想，牛蛙他唯一的亮点除了他的影院效果，怎么就只剩下他的魁北克叙事了呢？万万没想到啊，看沙丘看了一顿，最后给他爹的巨人招魂了啊，这个下限怎么越拉越低了呀。哎，我明白了，这就跟你看完沙丘一魂不守舍其实是被甜茶蛊了一样，我就是在电影院里被暂且蛊了呀。就像那种哎说啊，那个侄女肯定不会真爱那个渣男的那种典型女童话语啊，她肯定跟他分手了，她怎么会还爱他呢？妈呀，侄女陷阱太可怕了。
既然说到暂解，还是最后得来详细说说契尼。毕竟不管是砍头亲头还是带球跑，那都还没发生呢，不能贷款夸也不能贷款骂呀。回归电影的话，我们前面说保罗的时候其实也说过不少契尼的行动了，他究竟是恋爱脑还是革命战士呢？我是感觉很多人还是从情感角度分析他更多，说他像是跟霸总谈恋爱以后结果被分手带球跑。哎呀，为什么就不能不从情感的角度分析呢？或者至少恋爱脑和革命战士两个都有，就非得是情感至上的表意吗？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表意是，契尼之前他有提到说在沙丘星上人人平等，所以一旦保罗展现出来了作为厄崔迪公爵的一些特征，比如说遇到了前属下哥尼亚， 比如说发现自己亲爹和父辈留下来的核武器呀，比如说选择喝药顺应预言呀，这些地方都会让他不爽，是一种感到背叛的不爽。而且他的不爽并不是在后期保罗成为所有人信仰的救世主之后，而是很早之前就有在出现的。但是这居然有另一种的理解方式，是只是因为他对他的恋爱对象与自己身份不平等感到害怕和嫉妒恨。这我真的我服了呀。
对啊，就包括他看到哥尼出现然后摆脸色，就可以说是他对老公不顾家了，对不对？又想着娘家，想着原生家庭了，对不对？心野了，不跟自己一条心了的醋意嘛。那类似的理解不同还有就是关于保罗喝下那个生命之水然后契尼救他之后扇巴掌的解读。那段就是说契尼的小名他是沙漠之泉，预言就是说喝下沙漠之泉的眼泪救世主就会醒来。那根据之前弗雷曼人的表现可以看到，这个预言大家都知道，区别只是在于信不信嘛。契尼显然是不信的，所以他也会跟保罗说讨厌这个小名，那想让大家叫他契尼嘛。因此这部分当他在被保罗他妈杰西卡夫人的阴言强制要求去表演顺应那个预言的时候，当然会为此感到失望难过，感到被下套了，被背叛了，从而扇了保罗一巴掌愤而分手，这个是很合理的那种理解吧。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契尼的是因为心疼保罗，非常着急，觉得保罗以身犯险不告诉自己，所以很生气只是对不对情趣一巴掌而已。
我真的要崩溃了。那还有后来他在集会场所那个说所谓的救世主预言是奴役大家的手段，他坚持没有跪，哪怕所有人都跪了他也没有跪，他也不放弃和其他的人进行沟通去想要说就是需要其他人也站出来跟他一起反抗。我觉得这都是他作为自由斗士的一面这总不能还能从情感出发进行解读了吧。
那我还看到有人说用情感逻辑也可以是看作他觉得地位马上就要不对等了，所以有点生气破防或者说老公太忙事业不顾家了什么的比如说还可以说觉得娇妻也不是不能不爽娇妻也可以不爽这个男的不是真心的一心一意和他过日子，对不对？有一万种解释方法说娇妻不爽啊。
所以一切的一切就汇总到最后分手我想起来了，甚至很多人都不觉得是分手，只是负气出走还会回来的，这是所谓的爱情势力主动离开有尊严的好女人，还是革命理想彻底破灭分道扬镳的革命者？那显然我们俩都觉得是后者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契尼的革命叙事表达呢？因为在我看来，电影中的契尼就是不相信宗教，不相信这套救世主叙事，而且他是一直一直在不信，一直在提防和怀疑。他喜欢保罗的时候，喜欢的他说也是要你得 stay who you are 的那个保罗，而不是后面成为救世主的那个保罗。他在我们看来更像是导演表达关于宗教就是有可能会被利用的这么一个主旨的一个角色。那带入导演作为一个魁北克人经历过静默革命的一个立场，我实在很难想象出这套叙事里面居然是异性恋娇妻叙事会更占上风。那就还是先来讲一下魁北克和静默革命吧。魁北克是加拿大的法语区，北美的法语人口主要就集中在这里，它的首府呢是魁北克市，最大的城市还是比较有名的是蒙特利尔。那它曾经呢是法属的殖民地，后来呢1763年签订巴黎合约，法国将法属的加拿大割让给英国，所以后面才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天主教会是一直就对这里的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认同和公民生活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从1930年开始，魁北克的政治、教育、经济、社会都依托于天主教极为保守的国民联盟所控制的。而罗马天主教实际上从更早期开始就一直在对魁北克的社会施加影响，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实际上长达有十多年的保守派执政期。那这个时候呢，天主教的教堂甚至会为保守党选举投票宣传，而且还会进行腐败和造假。那魁北克其实本来曾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但是由于罗马天主教的重农轻商政策，天主教会会带头的去抵制前省长的工业化策略，因此魁北克的工人阶级在随着加拿大发展，其他人都赚钱了，他们会与其他地区的新白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历史学家常常将此时期称为大黑暗时期当然也会有补充指出真实情况可能没有这么的糟糕。但不管怎么样，是1959年保守党魁首去世以后，释放了长久以来被天主教会禁锢的力量，触发了这个静默革命，导致魁北克 的社会和政治格局都有巨大的变化，而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呢，从此迅速衰落。政府能够从天主教会手中取回对教育啊、医疗的这些的控制。与此同时呢，还有瑞内勒维克领导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也开始抬头。而这个独立派的领导人呢，他也在1977年赢得了大选，并且颁布了法语宪章，也就是所有的文字标号都得用法语。一直到现在，魁北克的肯德基好像也不是 KFC 呢。那牛蛙呢，他本人是出生于1967年。他这个年纪就刚好遇上了这个最为巨变的时候。那小时候他当然也是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的，但是呢，随着静默革命，天主教会的无所不能逐渐减弱，知识分子呢非常致力于将教会与国家分开。那对于维勒纽瓦来说，这种历史背景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他上了大学其实也是教育改革的结果，是静默革命让教育世俗化，他也不需要再去上宗教学校了。所以在老家蒙特利尔的采访里，牛蛙会说，年轻人会反抗旧有的信仰，并愿意摆脱这种疏离感，找回他们的自由意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来自于世界的某个地方，我们很久以前就不得不应对这种压迫。
对，但是这样子听起来好像维罗纽瓦他就是一个，对吧，魁北克独立的魁独分子，但其实也不完全恰当啊。因为实际上魁北克独立的这个可以说魁独势力也是挺历史悠久，而且还有一些境外势力掺和啊，就是这个英法的矛盾嘛。1967年6月，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他在蒙特利尔世博会期间访问加拿大，就在这个蒙特利尔的市政厅发表了一个魁北克自由万岁的演讲。这个演讲导致法加关系陷入低谷，甚至让戴高乐被列为了加拿大不受欢迎人士。直到08年法国总统萨克奇才公开宣布法国政府不再支持这个魁北克独立。那甚至这个魁独的手段也挺可能那个时代很多左翼运动的手段和方式都挺激烈吧。比如说1960年代有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叫魁北克解放阵线啊，你一听这个某某解放阵线就挺吓人的啊，他就实行了长达10年的反政府行动啊。1968年他们绑架了英国的贸易专员和魁北克劳动厅的厅长，然后这个厅长还在数日后被害了，这完全就是恐怖主义行动啊。所以在80年代有一个公投要魁北克独立，它其实是失败的。也就是说，实际上魁北克的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啊，虽然是风起云涌，但也一样是很多争议。而你看维罗纽瓦本人他的事业轨迹，看他的电影也会发现啊，就像有一本叫 Refocus the Film of 丹尼斯维罗纽瓦里面，他对这个维罗纽瓦的研究就是说，他的主人公始终想要离开安全的家庭以及预先确定的身份概念，跨越边界以实现某种顿悟。他的创作仍然与他的魁北克出身保持联系，但他离开魁北克法语电影走向好莱坞的这个职业轨迹，也体现了他这一代人想要摆脱前辈对那个失败的民族主义主权计划的关注，想要成为世界公民的新愿望。因为维罗纽瓦他确实最早是拍法语电影出身，也就是所谓的魁北克民族电影，但他的电影很快就不仅仅聚焦于魁北克内部了嘛，于是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尤其是他还走向好莱坞啊，那就更商业化了，更加不够魁北克民族主义了。从这个角度讲，他也有一点点像是不被族人理解的契尼嘛，对吧？他明明是一心想要解放，但是对不对，大家都往别的方向跑了。所以其实我本来是希望后面契尼能够在超越这个单纯的民族主义叙事，走向更普世的开放价值上进行努力的。哎，但现在好吗，这个也不好说能再指望啥了。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带入这套叙事，带入这个导演本人的经历，我们回头再看沙丘，很显然宗教就是容易被利用的，是有可能与权力勾连在一起的。统治者利用宗教叙事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正是试图控制整个魁北克社会来谋取利益的天主教会吗？这也正是保罗与弗雷曼人的关系。那人民群众朴素的希望生活过得更好，希望沙漠变成绿洲的愿望，也很有可能会被怀抱自己私人复仇目的的统治者所利用。而契尼代表的更像是对天主教会一直保有怀疑的魁北克新一代，他们更相信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对一切利用民众力量的当权者，哪怕也许曾经深爱过，但他也一样不会去全身心的献祭和认可。但很有意思的是，反抗教会想要建立自己新叙事、新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独立运动，也可能会走向恐怖袭击，而失去大多数人的认可。而契尼在电影结尾孤身一人离开，他又会何去何从呢？这让我的确非常非常好奇，鸡贼的维勒纽瓦要怎么来拍第三部。
哎，你看咱这又开始展望起来了。那别忘了啊，我们要看原作啊，原作第三部，或者说原作第二本书，那可是要生双胞胎的啊，还有拼死为爱生娃。那如果沙丘三里面契尼又回去生双胞胎了，那只能说明维罗纽瓦他还是为了商业屈服了呀，背叛了自己的革命，背叛了魁北克宗教叙事。那确实啊，目前我们搜集的资料看，除了他蒙特利尔老家的媒体，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他的魁北克叙事呀。哎，那要真的只是娇妻带球跑，之后还会和好？这只能说不能怪我们判断错误，这是一个非战之罪啊。
那就说明牛蛙背叛了革命，他向金钱屈服了，那我们也只能跟他决裂呀。那这一期就是这样啦，我们聊一聊我们看完沙丘二以后的各种看法，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